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后主名叫伟，字仁刚，是武成皇帝的长子，母亲是胡皇后，梦见在海上坐在浴盆里，太阳进入她的裙下，于是怀孕。天宝七年五月五日，在滨州的官邸生下皇帝。皇帝小时候容貌俊美，武成皇帝特别喜爱他，立为王世子。等到武成皇帝继承大业，大宁二年正月丙戌日，立为皇太子。和亲四年，武成皇帝禅位给皇帝。天统元年夏四月丙子日，皇帝在晋阳宫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和亲四年为天统。丁丑日，任命太保贺拔仁为太师，太尉侯莫臣相为太保、司空，冯异王润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赵郡王睿为司空、尚书左仆射，河间王孝婉为尚书令。戊寅日，任命瀛州刺史玉灿为太尉，胡律光为大将军，东安王楼睿为太尉，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六月壬戌日，彗星出现在文昌东北，大小相守，后来逐渐变长，达到一丈多，一百天才消失。己巳日，太上皇帝下诏让兼散骑常侍王继高出使陈国。秋七月乙未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增设一名都水使者。冬十一月癸未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回来。己丑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将太祖献武皇帝改为神武皇帝，庙号高祖，献明皇后改为武明皇后。至于文宣的谥号，委托有关部门议定。十二月庚戌日，太上皇帝在北郊狩猎。壬子日，在南郊狩猎。乙卯日，在西郊狩猎。壬戌日，太上皇帝前往晋阳。丁卯日，皇帝从晋阳回来。庚午日，有关部门上奏将高祖文宣皇帝改为徽宗景烈皇帝。这一年，高丽、契丹、瓦蛇都派使者朝贡。河南发生大瘟疫。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日，在元丘祭祀。癸巳日，在太庙举行掐祭，下诏对罪人分别减刑。丙申日，任命吏部尚书玉璟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子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二月庚戌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回来。壬子日，陈国派人来访问。三月乙巳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将三台施舍给兴圣寺，因为干旱的缘故，释放了被囚禁的犯人。夏四月，陈文帝去世。五月乙酉日，任命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溥为尚书令。己亥日，封太上皇帝的儿子衍为东平王，任弘为齐安王，任坚为北平王，任英为高平王，任光为淮南王。六月，太上皇帝下诏让兼散骑常侍韦道儒出访陈国。秋八月，太上皇帝前往晋阳。冬十月乙卯日，任命太保侯莫臣相为太傅、大司马，任城王协为太保，太尉楼睿为大司马，调任冯异王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。十一月，下大雪，有人偷了太庙的玉符。十二月乙丑日，陈国派人来访问。这一年，杀了河间王孝婉。突厥、瓦蛇国都派使者朝贡。在周朝是天和元年。三年春正月壬辰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回来。乙未日，下大雪，平地积雪二尺。戊戌日，太上皇帝下诏，要求京官执事散官三品以上各举荐三人，五品以上各举荐二人，称是七品以上以及殿中侍御史、尚书都检校御史、主书和门下录事各举荐一人。叶公的九龙殿发生火灾，蔓延烧到西廊。二月壬寅朔日，皇帝加官，大赦天下，九州职人各升四级，内外百官普遍升二级。夏四月癸丑日，太上皇帝下诏让兼散骑常侍司马右之出使陈国。五月甲午日，太上皇帝下诏任命领军大将军东平王衍为尚书令。乙未日，刮大风，白天昏暗，仙屋拔树。六月己未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封皇子仁己为西河王，仁月为乐浪王，仁简为颍川王，仁雅为安乐王，仁统为丹阳王，仁谦为东海王。闰六月辛巳日，左丞相胡律金去世。壬午日，太上皇帝下诏让尚书令东平王衍录尚书事，任命尚书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，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尚书左仆射，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。秋八月辛未日， 太上皇帝下诏，任命太保、仁成王协为太师、太尉，冯异王润为大司马，太宰段韶为左丞相，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，太傅侯莫丞相为太宰，大司马娄瑞为太傅，大将军胡律光为太保，司徒韩祖念为大将军、司空，赵郡王瑞为太尉、尚书令，东平王衍为司徒。九月己酉日，太上皇帝下诏，各四属所管辖的杂保户中姓高的，天宝初年虽然有优待诏令，但暂时借用劳力的尚未免除的，现在可以全部免除杂户，归属郡县管理，一律按照平民对待。丁四日，太上皇帝前往晋阳。这年秋天，山东发大水，百姓饥饿，尸体满路。冬十月，突厥、大漠楼、侍卫、百济、漠河等国各派使者朝贡。十一月丙午日，因为晋阳大明殿建成，大赦天下，文武百官升二级，免除滨州居城、太原一郡来年的租赋。癸未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回来。十二月己巳日，太上皇帝下诏，将已故左丞相赵郡王琛配享神武庙庭。四年正月，下诏将已故清河王悦、河东王潘向乐等十人一并配享神武庙庭。癸亥日，太上皇帝下诏让兼散骑常侍郑大户出使陈国。三月乙巳日，太上皇帝下诏任命司徒东平王衍为大将军，南阳王绰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，开府仪同三司广宁王孝恒为尚书令。下四月辛未日，叶公朝阳殿发生火灾，蔓延到宣光、瑶华等殿。辛巳日，太上皇帝前往晋阳。五月癸卯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，中书监何氏开为右仆射。壬戌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回来。从正月到这个月一直没下雨。六月甲子朔日，下大雨。甲申日，刮大风，拔起树木，折断树枝。这个月彗星出现在东景星宿。秋九月丙申日，周朝派人来议和，太上皇帝下诏让侍中胡思文略回访周朝。冬十月辛巳日，任命尚书令广宁王孝恒为录尚书，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，右仆射何氏开为左仆射，中书监唐雍为右仆射。十一月壬辰日，太上皇帝下诏让兼散骑常侍李柱出使陈国。这个月，陈安城王须废掉他的君主伯宗而自立。十二月辛未日，太上皇帝驾崩。丙子日，大赦天下，九州职人普遍加四级，内外百官都加两级。戊寅日，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。甲申日，下诏停止所有精细制作的工作和各地的百工。又下诏，掖庭、晋阳、中山的官人以及腋下、滨州太官关口两处，年龄六十以上以及有残疾的，命令有关部门放还。庚寅日，下诏，天宝七年以来因连坐而被流放的各种人，命令他们返回原籍。这一年，契丹、漠河国都派使者朝贡。五年春正月辛亥日，下诏将金凤等三台尚未归属寺院的施舍给大兴圣寺。这个月杀了定州刺史、柏林王继。二月乙丑日，下诏所有因受宫刑的人一律免刑，改为官户。又下诏禁止用王补阴药以及蓄养笼中放生的动物。癸酉日，大漠楼国派使者朝贡。己丑日，改封东平王衍为琅琊王。下诏让侍中赤烈长叉出使周朝。这个月杀了太尉赵郡王瑞。三月丁酉日，任命司空徐显秀为太尉，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。这个月皇帝前往晋阳。下四月甲子日，下诏将滨州尚书省改为大基圣寺，晋祠改为大崇皇寺。乙丑日，车驾从晋阳回来。秋七月己丑日，下诏对罪人分别减刑。戊申日，下诏派使者巡视河北各州无雨的地方，境内偏旱的地区优免租调。冬十月壬戌日，下诏禁止酿酒。十一月辛丑日，下诏任命太保胡律光为太傅、大司马，冯异王润为太保、大将军，琅琊王衍为大司马。十二月庚午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。庚辰日，任命中书监魏收为尚书右仆射。武平元年春正月已有朔日，改年号。太师、 滨州刺史、东安王娄瑞去世。戊申日，下诏让兼散骑常侍裴宪之出访陈国。二月癸亥日，任命百济王于昌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代方郡公，王位如故。即四日，任命太傅、咸阳王胡律光为右丞相、滨州刺史、右丞相；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；任城王协为太师。丙子日，减轻死罪以下囚犯的刑罚。闰月戊戌日，录尚书事、安定王贺拔仁去世。三月辛酉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。下六月已酉日，任命广宁王孝恒为司空。甲辰日，因为皇子恒出生，大赦天下，内外百官普遍升二级，九州职人普遍升四级。己酉日，下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唐雍为尚书右仆射。秋七月癸丑日，封孝昭皇帝的儿子晏姬为成阳王，晏康为定陵王，晏忠为梁郡王。甲寅日，任命尚书令、兰陵王长公为录尚书事，中领军何氏开为尚书令。癸亥日，瓦舍国派使者朝贡。癸酉日，任命华山王宁为太傅。八月辛卯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九月乙巳日，立皇子恒为皇太子。冬十月辛巳日，任命司空、广宁王孝恒为司徒，上洛王司宗为司空，封萧庄为梁王。戊子日，驱赦滨州死罪以下的囚犯。己丑日，又将威宗景烈皇帝的谥号改为显祖文宣皇帝。十二月丁亥日，车驾从晋阳回来，下诏让右丞相胡律光出兵晋州道，修筑城防。二年春正月丁巳日，下诏让兼散骑常侍刘桓俊出使陈国。戊寅日，任命百济王于昌为使持节、都督、东青州刺史。二月壬寅日，任命录尚书事、兰陵王长公为太尉，并省录尚书事赵彦升为司空，尚书令何氏开录尚书事，左仆射徐之才为尚书令，右仆射唐雍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冯子从为右仆射。下四月壬午日，任命大司马、琅琊王衍为太保。甲午日，陈国派遣使者来联合谋划攻打周朝，朝廷商议后没有允许。六月，段韶攻打周朝的汾州，攻克了，俘获刺史杨夫。秋七月庚午日，太保、琅琊王衍假传诏令，在南台杀了录尚书事何世开。当天诛杀了领军大将军射敌福连、书侍御史王子轩等人，尚书右仆射冯子从被刺死在殿中。八月己亥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九月辛亥日，任命太师、任城王协为太宰，冯翊王润为太师。即位日，左丞相、平原王段韶去世。戊午日，驱赦滨州界内死罪以下的囚犯，各有差别。庚午日，杀了太保、琅琊王衍。壬申日，陈国派人来访问。冬十月，撤销京畿府，并入领军府。己亥日，车驾从晋阳回来。十一月庚戌日，下诏让侍中赫连子越出使周朝。丙寅日，任命徐州行台、广宁王孝恒录尚书事。庚午日，任命录尚书事、广宁王孝恒为司徒。癸酉日，任命右丞相胡律光为左丞相。三年春季正月己巳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。辛亥日，追赠已故琅琊王高衍为楚王。二月己卯日，任命魏菩萨为太尉。辛巳日，任命并省吏部尚书袁海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寅日，任命左仆射唐雍为尚书令，侍中祖挺为左仆射。这个月下令编纂玄州院御览，后来改名为圣寿堂御览。三月辛酉日，下诏命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各推荐一人。这个月北周诛杀太师宇文护。夏季四月，北周派使者来访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诛杀左丞相、咸阳王胡律光及其弟弟幽州行台、金山公胡律丰乐。八月庚寅日，废黜皇后胡律氏为平民。任命太宰、任城王高协为右丞相、太师、冯翊王高润为太尉、兰陵王高长公为大司马、广宁王高孝恒为大将军、安德王高延宗为司徒。派领军封府相出使北周。戊子日，册封右昭仪胡氏为皇后。己丑日，任命司州牧、 北平王高仁坚为尚书令，特进许继良为左仆射，彭城王高保德为右仆射。癸巳日前往晋阳。这个月圣寿堂御览编纂完成，下令交付使馆，后来改名为修文殿御览。九月，陈朝派使者来访。冬季十月，减免死罪以下囚犯的刑罚。甲午日，册封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辛丑日，废黜皇后胡氏为平民。这一年，新罗、百济、戊吉、突厥都派使者朝贡，此时对应北周建德元年。四年春季正月戊寅日，任命并省尚书令高阿那公为录尚书事。庚辰日，下诏命兼散骑常侍崔相出使陈朝。这个月，邺都、滨州都有狐妖作祟，多次割断人的头发。二月乙巳日，册封左皇后穆氏为皇后。丙午日，设置文林馆。乙卯日，任命尚书令北平王高仁坚为录尚书事。丁巳日，前往晋阳。这个月，北周派使者来访。三月辛未日，盗贼进入信州，杀死刺史何世修，南兖州刺史歇于世荣讨伐平定。庚辰日，皇帝到达晋阳。夏季四月戊午日，任命大司马兰陵王高长恭为太保、大将军、定州刺史，南阳王高绰为大司马，太尉魏菩萨为大将军、司徒，安德王高延宗为太尉、司空，武兴王高普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。癸丑日，在岐黄祠祭坛围墙之内忽然出现车轨的痕迹，查验后旁边没有人的足迹，不知车从哪里来。乙卯日，下诏将此事视为大庆，通告天下。几位日，北周派使者来访。五月丙子日，下诏命史官重新撰写《魏书》。癸巳日，任命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，任命侍中、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。这个月，开府仪同三司魏破胡、长孙弘略等人与陈朝将领吴明彻在吕梁南交战，大败，魏破胡逃跑得以幸免，长孙弘略战死，于是秦州、荆州被攻陷。吴明彻继而攻陷河州、河州。这个月，杀死太保、兰陵王高长恭。六月，吴明彻进军包围寿阳。壬子日，前往南苑，随从官员中暑而死的有六十人。任命录尚书事高阿那公为司徒。丙辰日，下诏命开府王师罗出使北周。九月，在邺城东郊举行教猎。冬季十月，陈朝将领吴明彻攻陷寿阳。辛丑日，杀死侍中崔继书、张雕虎、散骑常侍刘悌、封孝衍、黄门侍郎裴泽、郭尊。癸卯日，前往晋阳。十二月戊寅日，任命司徒高阿那公为右丞相。这一年，高黎、漠河都派使者朝贡，突厥使者前来求婚。五年春季正月乙丑日，设置左右额英各一人。二月乙未日，皇帝从晋阳回到邺城。朔州行台，南安王高思豪反叛。辛丑日，前往晋阳。尚书令唐雍等人大败高思豪，高思豪投水而死，焚烧其尸体，连同其妻李氏。丁未日，皇帝从晋阳回到邺城。甲寅日，任命尚书令唐雍为录尚书事。夏季五月，大旱，晋阳得到一只死旱魃，长二尺，面部和头顶各有两个眼睛。皇帝听说后，便刻木做成它的形状进献。庚午日，大赦天下。丁亥日，陈朝军队侵犯淮北。秋季八月癸卯日，前往晋阳。甲辰日，任命高迈为尚书右仆射。这一年，杀死南阳王高绰。六年春季三月乙亥日，皇帝从晋阳回到邺城。丁丑日，在街市上烹杀妖贼郑子饶。这个月，北周派使者来访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任命中书监杨修之为尚书右仆射。癸卯日，袜蛇派使者朝贡。秋季七月甲戌日，前往晋阳。八月丁酉日，冀州、定州、赵州、幽州、沧州、瀛州六州发生大水灾。这个月，北周军队进入洛川，驻扎在邙山，进攻逼近洛城，用火船焚烧浮桥、河桥断绝。闰月己丑日，派右丞相高阿那公从晋阳抵御， 军队驻扎在河阳，北周军队趁夜逃跑。庚辰日，任命司空赵彦深为司徒，胡律阿列罗为司空。辛巳日，因军费物资不足，对官市、舟车、山泽、盐铁、店铺征税，轻重各有不同，解除九禁。七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下诏说，去年秋天以来，水灾导致百姓饥饿无法自立的，所在地方交付大肆及富裕人家，救济其性命。甲寅日，大赦天下。乙卯日，皇帝从晋阳回到邺城。二月辛酉日，简括杂户中年龄20岁以下、14岁以上未出嫁的女子全部集中到省府，隐瞒不报的家长处以死刑。二月丙寅日，大风从西北刮起，掀翻屋顶，拔起树木，五天方才停止。夏季六月戊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庚申日，司徒赵彦深去世。秋季七月丁丑日，大雨连绵。这个月因水灾派使者巡视安抚流亡人户。八月丁卯日，前往晋阳。野鸡聚集在御座上，捕获后有关部门不敢上报，下诏营建邯郸宫。冬季十月丙辰日，皇帝在祁连池大规模狩猎，北周军队进攻晋州。癸亥日，皇帝回到晋阳。甲子日，出兵在晋祠大规模集结。庚午日，皇帝从晋阳出发。癸酉日，皇帝列阵行进，登上鸡栖原，与北周齐王宇文宪相对峙，到夜晚没有交战，北周军队收阵退却。十一月，北周武帝退回长安，留下偏师防守晋州。高阿那公等人包围晋州城。戊寅日，皇帝到达包围地点。十二月戊申日，北周武帝前来救援晋州。庚戌日，在城南交战，我军大败，皇帝抛弃军队先逃回。癸丑日，进入晋阳，忧虑恐惧，不知往何处去。甲寅日，大赦天下。皇帝对朝臣说，周军非常强盛，怎么办？群臣都说，天命没有改变，一得一失，自古都是这样，应该停收各种赋税，安抚朝廷内外，收拾残余部队，备城死战，以保全国家。皇帝犹豫不决，想向北去朔州，于是留下安德王高延宗、广宁王高孝恒等人防守晋阳。如果晋阳守不住，就打算逃往突厥。群臣都说不可，皇帝不听他们的话。开府仪同三司贺拔福恩、封府相慕容钟馗等宿卫近臣30多人向西投奔北周军队。乙卯日，下诏招募士兵，派安德王高延宗为左军，广宁王高孝恒为右军。高延宗入宫觐见，皇帝告诉他想向北去朔州。高延宗流着泪劝谏，皇帝不听。皇帝秘密派王康德与宦官齐绍等人送皇太后、皇太子到北朔州。丙辰日，皇帝前往城南军队，慰劳将士，当夜想逃跑，诸将不服从。丁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武平七年为隆化元年。当天，穆提婆投降北周，下诏任命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，委托他防备抵御。高延宗流泪接受任命。皇帝于是连夜砍开五龙门逃出，想逃往突厥，随从官员大多离散。领军梅圣郎勒住码头劝谏，于是转回邺城。当时只有高阿那公等十多名骑兵，广宁王高孝恒、襄城王高彦道随后赶到，共得数十人同行。戊午日，高延宗顺从众人建议，在晋阳即皇帝位，改隆化为德昌元年。庚申日，皇帝进入邺城。辛酉日，高延宗与北周军队在晋阳交战，大败，被北周军队俘虏。皇帝派人招募兵士，重重加官赏赐，虽有此言，但最终不拿出财物。广宁王高孝恒上奏请求拿出宫女和珍宝分赐将士，皇帝不高兴。胡律孝卿在宫中接受委任，身披甲胄处理事务，请皇帝亲自慰劳军队，为皇帝撰写讲话稿，并说应该慷慨流泪以感激振奋人心。皇帝出来面对众人，将要下令时不再记得所说的话，于是大笑，左右也一起大笑，将士无不离心解体。于是从大丞相以下太宰、三师、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三公等官职都增加名额授予，有的三人或四人，不可胜数。甲子日，皇太后从北路到达，带领文武一品以上官员进入朱华门，赐给酒食， 提供纸笔，询问抵御北周的方法。群臣各持异议，皇帝不知听从谁。又召见高元海、宋世素、卢思道、李德林等人，想商议禅位给皇太子。先前忘记的人说应当有变故，最终依照天统年间的旧例，将皇位传授给幼主。幼主名高恒，是皇帝的长子，母亲是穆皇后，武平元年六月在邺城出生，同年十月被立为皇太子。隆化二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即皇帝位，当时八岁，改元为成光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帝为太上皇帝，皇后为太上皇后。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、中书侍郎薛道衡、侍中陈德信等人劝太上皇帝前往黄河以南招募士兵，重新谋划，如果不成功就向南投奔陈朝，太上皇帝听从。丁丑日，太皇太后、太上皇后从邺城先赶往济州，北周军队渐渐逼近，癸未日幼主又从邺城向东逃跑。己丑日，北周军队到达紫陌桥。癸巳日，焚烧邺城西门。太上皇帝率领100多名骑兵向东逃跑。乙亥日，渡过黄河进入济州。当天幼主禅位给大丞相任城王高协，命侍中胡律孝卿送去禅位诏书及印玺受带到瀛州，胡律孝卿却带着他们归降北周。又替任城王起草诏书，尊太上皇帝为无上皇，幼主为守国天王，留下太皇太后在济州，派高阿那公留守。太上皇帝和皇后携带幼主逃往青州，韩长鸾、邓勇等数十人跟随。太上皇帝到达青州后，便做进入陈朝的准备。而高阿那公召来北周军队，约定活捉北齐君主，并多次派人报告说敌军在远处，已经派人烧断桥梁道路。太上皇帝因此停留延缓。北周军队突然到达青州，太上皇帝窘迫危急，准备逃往陈朝，将金囊放在马鞍后面，与韩长鸾、淑妃等10多名骑兵到达青州南邓村，被北周将领尉迟刚俘虏，被送到邺城。北周武帝以宾主之礼相待，连同太后、幼主、诸王一起送到长安，封太上皇帝为温国公。到建德七年，被诬告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，以及高延宗等数十人，无论老少，全部被赐死。神武帝子孙所存活的只有一两个而已。到大相末年，杨修之、陈德信等人禀告大丞相随公，请求收敛安葬，得到允许，葬在长安北园洪独川。皇帝年幼时善良美好，长大后很喜欢学习写文章，设立文林馆，招揽众多文人学士。但他说话结巴迟钝，没有志向气度，不喜欢接见朝廷官员，除非是宠爱的亲近侠逆之人，从不和他们交谈，生性懦弱不能承受，别人看他一眼他就会愤怒责骂。那些上奏事情的人，即使是三公令禄，也不能抬头看他，都只粗略陈述大概意思就惊慌地跑出去。每当有灾疫、寇盗、水旱，他也不自我反省，只是各处设斋，以此作为修德。他非常相信巫婆神汉，祈祷解灾没有固定方法。当初琅琊王起兵，有人告发错误的说设敌伏联反叛，皇帝说这一定是人为，指琅琊王高也。又胡律光死后，各位武官推举高思豪可以担任大将军，皇帝说高思豪喜欢反叛，结果都像他说的那样，于是自以为计策没有遗漏，就更加骄横放纵，大力制作无愁乐曲，皇帝自己弹奏胡人琵琶并歌唱，侍从应和的有上百人，民间称他为无愁天子。曾经外出看见一群厉鬼，把他们都杀了，有事剥下人的面皮来看。任用陆令轩、何世开、高阿那公、穆提婆、韩长鸾等人主宰天下，陈德信、邓长瑜、何鸿桢参与机密权要，各自引荐亲戚党羽，越级担任不按次序的官职，官职靠钱财晋升，案件靠贿赂判决，他们扰乱朝政，祸害人民的事难以完全记载。各个宫中的奴婢、太监、商人、胡人户、杂户、歌舞艺人、装神弄鬼的人，烂得富贵的将近万人，庶姓、非皇族、封王的数以百计，无法再记录。开府仪同三司的有1000多人，仪同三司的无数。领军将军一时有20人，共同签署文书时 个人只写一字，不写姓名，没有人知道是谁。各位贵宠的祖先追赠官职，每年晋升一次，直到最高官位才停止。宫中的婢女都封为郡君，穿着华美衣服，享用美食的宫女有500多人，一条裙子价值万匹绢，一个镜台价值千金，争相制作新奇精巧，早晨的衣服晚上就破了。继承武成帝的奢侈华丽，认为帝王本来就应该这样，于是更加增建宫殿园林，建造演武修文台。他的嫔妃们在各宫中建造静殿、宝殿、玳瑁殿、彩绘雕刻，精妙到了当时极点。又在晋阳建造12院，壮丽超过邺城，所喜爱的不能持久，多次毁掉又重建。夜晚用火把照明施工，寒冷时用热水和泥，各种工匠困苦贫穷，没有时间休息。开凿晋阳西山，建造大佛像，一夜点燃油灯万盆，光照宫内。又为胡昭仪建造大慈寺，没建成，改为穆皇后的大宝林寺，极尽精巧，运石填泉，人力耗费数以亿计，人牛死的不计其数。皇帝的坐骑下垫着毡毯，饲料有10多种，将要让马交配时，就设置青布帐篷，准备祭品和食物，亲自观看。狗则喂以精米和肉，马和鹰犬有一同三司郡君的称号，所以有赤标仪同、逍遥郡君、凌霄郡君，就是高思好书信中所说的伯龙、逍遥。狗在马背上设置坐垫来抱着他，斗鸡也号称开府，狗、马、鸡、鹰大多吃县官或者县里的俸禄。鹰被收养的，渐渐割狗肉来喂他，直到数日后才死。又在华林园建立贫穷村庄的房舍，皇帝自己穿着破衣服装作乞丐，又设立穷孩子的市场，亲自做买卖。曾经修筑西部边境的各个城池，让人穿着黑衣装作枪兵，擂鼓呐喊攻击他，亲自率领内侍省参战抵御，有时真的拉弓射人。从晋阳向东巡行，单人骑马奔驰，衣带解开，头发散乱而回。又喜欢不吉的事物，曾经一夜要蝎子，到天亮得到三升。特别喜欢不合时节的东西，索取要求火急，都必须早上征收晚上办到，当权的人趁机借出1倍而索取10倍。赋税一天天加重，徭役一天天繁多，民力已经枯竭，国库空虚。于是赐给那些谄媚宠臣卖官的权力，有人得到2-3个郡，有人得到6-7个县，各自分派州郡，下到乡官也大多下达皇帝旨意，所以有敕令任用州主簿，敕令任用郡公曹。于是州县的职务大多出自富商大贾之手，争相贪婪放纵，人民无法生活。于是从邺城到各州郡，到处征税，各种名目都出现了。所有这些差役都是从武成帝开始，到后主时更加扩大，但是从未有过宫廷淫秽之事，只有这一点比武成帝好些。当初和清末年，武成帝梦见大刺猬攻破邺城，所以搜求境内油腻的东西来消除它。有见识的人认为后主的名声与魏相合，是齐国灭亡的征兆。又有妇女都剪剃头发，戴上假髻，而歪斜的形状像飞鸟，至于面向南方时，发髻中心正对着西方。开始从宫内这样做，传播到四方，上天的意思好像是说首脑被剪落，危险侧斜，应当向西逃跑。又有做刀的人，刀刃都狭窄细长，名叫进士。游玩的儿童喜欢用两手拿着绳子扶过地面，然后向后跳，并且唱到高末。高末这句话大概是高氏国运的终结。这样看来，乱亡的气数大概有预兆啊。